贞观政要。贞观十一年，侍御史马周上奏书陈述实证说，我一一观察前代，从夏、商、周到汉朝拥有天下，皇位传承相继，长的有800多年，短的也有400-500年，都是由于积累德性和功业，恩惠深入人心。难道没有昏君吗？只是依靠前代贤君才得以避免灭亡罢了。从魏晋以来到北周、隋朝，长的不过50-60年，短的才20-30年就灭亡了。实在是因为创业的君主不致力于广施恩德教化，当时仅能自保，后代没有遗留的恩德可以怀念。所以继承的君主一旦政教稍有衰败，一个人振臂一呼，天下就会土崩瓦解。如今陛下虽然以巨大的功勋平定了天下，但积累恩德的时间还短，本来应当崇尚大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之道，广泛施行德政教化，使恩惠有余，为子孙建立万代的基业，怎能只求政教没有过失，维持当前局面就算了呢？况且自古以来的明王圣主，虽然根据不同情况设置教化，宽严因时制宜，但大体上以自身节俭、对人民施加恩惠这两件事为要务，所以他们的百姓爱戴他们如同父母，仰望他们如同日月，尊敬他们如同神明，畏惧他们如同雷霆，这就是他们能传承国祚长久而祸乱不发生的原因。如今百姓在经历丧乱之后，人口比起隋朝时只有1/10，但供应官府的徭役，道路上络绎不绝，哥哥去弟弟回，首尾相连没有间断，远的往返5-6千里，春夏秋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。陛下虽然每次都有恩诏下令减省徭役，但有关部门的劳役既没有废止，自然需要人力，只是空发文书，一时照旧。我每次查访4-5年来，百姓有不少怨恨嗟叹的话，认为陛下不抚恤供养他们。从前唐尧住茅草屋顶，土筑台阶，下雨穿粗劣衣服，吃简单食物，这样的事情我知道在今天不能再实行了。汉文帝珍惜百金的费用，停止建造露台的劳役，收集尚书用的布袋作为宫殿帷幕，他所宠爱的夫人衣服不拖到地上。到了汉景帝，认为锦绣、丝带等妨害女工，特意下诏废除这些东西，因此百姓安乐。到了汉武帝，虽然穷奢极侈，但承继了文帝、景帝遗留的恩德，所以人心不动摇。假使汉高祖之后就是汉武帝，天下一定不能保全。这在时代上比较近，事迹可以看见。如今京城和益州等地营造供奉的器物，以及各位王、妃、公主的服饰，议论的人都认为不节俭。我听说君主黎民及其以求光大，后代尚且懈怠，制定法令合乎情理，其弊病尚且导致混乱。陛下年轻时身处民间，知道百姓的辛苦，前代的成败亲眼所见尚且如此，而皇太子生长在深宫，不经历外面事物，陛下百年之后，这本来就是圣虑应当忧虑的。我私下考察历代以来的成败之事，只要百姓怨恨反叛，聚集为盗贼，那个国家没有不立即灭亡的，君主即使想悔改，也没有能够重新安定保全的。凡是修明政教，应当在可以修的时候去修，如果事变发生了然后后悔，就没有用了。所以君主每次看到前代的灭亡，就知道其政教丧失的原因，却都不知道自身的过失。因此商纣王嘲笑夏桀的灭亡，而周幽王、周厉王也嘲笑商纣王的灭亡。隋炀帝在大业初年又嘲笑北周、北齐的失国，但今天看隋炀帝，也就像隋炀帝看北周、北齐一样。所以金房对汉元帝说，我担心后代看今天也像今天看古代一样。这句话不可不警戒啊。过去贞观初年，全国双灾欠收，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粟，但天下安定顺从，百姓知道陛下非常忧虑怜悯他们，所以人人自安，竟然没有怨谤之言。最近5-6年连年丰收，一匹绢能换10多10粟，但百姓都认为陛下不忧虑怜悯他们，全都有怨言。再加上如今所经营的事有很多是不吉之物的缘故，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多少，只在于百姓的苦乐。而且用近事来验证，隋朝储藏粮食在洛口仓，李密凭借它，东京洛阳积存布帛，王世充占据它，西京长安的府库也被国家所用，至今没有用完。 假使洛口、东都没有粮食不薄，那么王世充、李密未必能聚集大众。但储藏粮食本来就是国家的常事，重要的是应当百姓有余力，然后才征收。如果百姓劳苦而强行征收，最终用来资助贼寇，积蓄没有好处。然而节俭已让百姓休养生息，贞观初年陛下已经亲自实行了，所以如今实行并不难。实行一天，天下的人就知道了，就会载歌载舞。如果百姓已经劳苦而意识不停，万一中原遭受水旱灾害，边境发生战争警报，狂妄狡诈之徒趁机暗中发动，就会有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，不仅仅是陛下晚时迟睡所能解决的了。以陛下的圣明，如果真想励精图治，不必远求上古的方法，只要做到贞观初年那样，天下就十分幸运了。太宗说，近来下令制作一些小随身器物，没想到百姓竟然有嗟叹怨言，这是我的过错。于是下令停止。